几个星期之后呢，海牙国际法庭将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与此同时呢，美中两国军方近来在这个地区的活动也明显增加，反映这一区域领土争端持续升温。有分析称，南中国海的博弈演绎着多重剧情，包括领土与资源、历史与现实、地缘与战略，更有威权与民主。那么在多重线索之下，中美是否注定担当主角？两国如何决定剧情的发展？时事大家谈继续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以及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杨祝美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首先呢，何青莲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您认为国际这个海牙国际法庭呢，它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国际海牙法庭接受这个菲律宾的诉讼，其实呢中国是一直持强烈反对态度，不断的发布言论表达自己绝不接受这个结果。但是呢，菲律宾呢可能也是思考了好久，最后决定采取这种办法，他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请了很强大的专业律师。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呢，是他们已经巧妙地回避了那个陆地的争端，就是有关那个什么SVR 这个海洋法。那么海洋法呢，就是基本上是有利于菲律宾的。菲律宾呢，就是那么其中牵涉到几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就是这个20海里是以潮涨潮落来划分，还是这个什么时候啊，这一点海洋法可能有规定。但是那个岛屿呢，就是也是以这个海洋法也有规定，就是潮涨的时候淹没的时候不算，是以潮落的时候呢能够露出来的算岛屿。但是呢并不接受中国的人造岛屿，所以呢其中有很多东西中国呢现在是因为拒不接受，所以也根本就不准备去应诉。那么海洋法庭呢，海洋法庭可能就是最后是缺席审判。缺席审判对于菲律宾来说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拿到了一个国际法的依据，证明自己的领土领海主张是正确的。中国呢以后就只能继续原来的一套说法，就是自古以来我们绝不接受。还有中国从这个2009年以来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没有我们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我们概不承认。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跟周边国家的摩擦会越来越多，就是这样。
嗯，谢谢何女士。那么杨祝美博士，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呢是这个，当然这个中国呢是拒不参与，但是呢，我觉得最近呢有新，台湾的马英九的行动呢，很可能会对这个海牙判决呢，未必对菲律宾绝对有利。因为马英九登上的太平岛呢，是整个南海岛礁当中呢，唯一是有淡水的，也唯一是一个涨潮的时候不会淹没的一个真正的岛屿。它有人口，它有这个行政管理权，所以说呢，马英九两次的登上，然后呢，请海中外记者呢都上去看了，那么实际上呢是给海牙国际法院提供了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照海洋公法的话呢，这个岛屿呢是被承认的，那么它周围的200海这个专业经济区呢是以这个岛为中心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对菲律宾也好，对其他国家来说呢也是一个不利的一个判决。那么中国呢，我们觉得它因为现在并不掌握太平岛，那么另外呢也是像何女士讲讲的，他呢拒不接受这个海牙法庭的审判。那么从总的来看呢，海牙法庭呢他应当是做到公平的话呢，公正的话呢，可能会参考菲律宾提供的数据和台湾的数据资料来做出一个判决。所以我觉得判决呢未必全部对菲律宾有利。那么中国呢但尽管表面上不会接受这样一个判决，如果对中国有利的话，他可能在态度上会转化。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对中国所要求的九条线的 这个范围的权利呢，可能是达不到的。中国贵很可能还是不接受，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好，谢谢杨淑美博士。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的意见。与此同时，请大家继续拨打4001200551。广西的李先生，你好。
问一下那个日本的那个专家
杨淑美博士，
菲律宾有一艘军舰，杨淑美博士，菲律宾有一艘军舰，它在那里停靠搁浅，在那里是怎么回事？有办法能让他自己离开吗？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判决对中国不利的话，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因为这点不利的话，对日本的有一个好像叫那个冲之鸟礁，也可以，中国政府也可以诉诸法律的形式来，对那个日本的那个交也开始起诉也可以的。我觉得一切的那个军事或者其他行为都从那些交上面撤除，比如说永兴岛，我觉得还是有淡水资源的，中国政府还是可以在那个岛上做一些设施啊之类的，在交上面做设施，我觉得还是有些破坏了那个形式吧，我觉得。
好，谢谢广西李先生，等会请杨淑美博士回答。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在线上
吗？
请讲。
南海问题啊，根本就没美国什么事儿，美国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在那儿胡说八道，我也不说别的啊。
好，谢谢河北的刘先生。接下来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南海的问题吧，这个世界上这个所有的领土问题好像都不是联合国能够解决的。如果联合国这个能够解决的话，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就不用打那场什么马岛战争了，这个巴以和平呢也可以通过联合国来解决，是吧？这完全就没有必要了，是吧？所以说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国公约根本就解决不了领土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块领土是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的。另外我觉得南海吧，美国说这个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这个侵犯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说它的航行自由的核心价值观。那么我请教一下咱们的嘉宾，美国在全世界建立军事基地，它是不是影响了全世界人民的航行自由？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很好的问题。杨淑美博士，首先请您回答。
我觉得呢，这刚才有位先生讲到这个菲律宾一条船，
是广西的李先生提的，
那个是这个搁浅在陈旧礁，那是多年以前的。那么中国当时呢，并没有做出激烈的反应，实际上呢，它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住址。那么对这种造成既成事实的呢，中国方面现在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但是对最近的五方桥的一个搁浅的船呢，中国是很快的采取了行动，把它拖走了。所以中国呢，现在可能采取的做法呢，会越来越强势，这是第一点。
嗯，好，谢谢杨淑美博士。那么何庆莲女士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我们在岛屿中也提到，就是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多重的这个剧情，因为它有相当多的这个一些利益在里头，像是领土与资源、历史与现实，还有呢地缘与战略。那么从领土与资源这一方面来说呢，中国政府曾经是提到其实它在领土争端上的都是说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是这个当时设计的这件衣服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穿一下。那么之所以这件衣服小呢，是中国政府的原因呢，还是中国这个发展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呢？
我觉得呢，国事争议这里面的弹性太大了，因为这个中国认为有争议的地方，其他的国家呢，按照二战以后那个海洋法认为是没有争议的地方，就是比如那个菲律宾的房岩岛，给人家只有20多海里，连菲律宾认为天然的就是他的。但中国的解释就是那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考古文物证明我们中国人在明朝的时候就到过那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有天然的主权，这种解释人家就不接受，而且跟其他的国家的情况也都类似。所以目前呢这个争端呢就叫做是双方呢对于这个有争议的范围 还有双方的领土主张的那个啊都不一样。就是前一项我正好在华府去开一个会议，那么正好你谈到这个南海主张，几个那个美国研究者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他为什么我们谈的是南海的现实争端，中国一定动不动就扯历史，他说为什么要把历史问题加进来。我说难道你不知道，我说所有的那个历史都是为现实服务，中国的领土主张都是从历史中找到根据的。他们呢就觉得这样谈下去挺费劲，因为国际上是按照现在的那个实际占有，就是二战以后的实际占有来划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解决的问题。至于解决吧，我觉得按照现在的情况，按照什么和平啊这种理念呢，其实只是在短时期内起作用，那么就是大多数是还是实力原则解决，而中国恰好是相信实力原则的。
嗯，何律师，我想问您，就刚才这个河北李先生提到一点也相当不错，就是说现在国际社会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企图呢会造成这个妨碍国际航行的权利，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呢在全球各地都建立有这个军事基地，那么是不是也在妨碍全球的这个航行的权利，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何女士，
这个话来看怎么说。
嗯，
首先第一条，中国在这个2005年以前，美军实际上已经撤出太平洋了。
嗯，
当时呢，全世就是东南亚各国，尤其是南海海域各国呢，都对中国的依赖性很强，就觉得可以中国强大了，我们可以沾很多光，然后就建立那个亚洲共同发展。当时连那个什么呢？亚洲币就是亚航啊，亚航发那个亚洲货币。都那个谈出来了。目前那当时的问题是，亚洲到底需要几个太阳？因为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亚洲人呢两个太阳都不想接受，他们呢觉得两个太阳让他们都觉得不安全，所以最后需请这个美国重返太平洋。那么就是重返太平洋这个事情呢，在2005年以后才开始重新考虑。到了那个希拉里来当那个国务卿的时候，基本上呢就成为一个定局，然后呢就是重返太平洋就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地缘政治的一个部分。那么下一任美国总统如果是希拉里，应该说太平洋战略还是不会改变。至于这个美国在全球建立军事基地的，中国也不要急着指责，因为中国也忙于在全世界修港口建立军事基地，只是中国这个国家吧那个样子太难看，人家不愿意接受，所以到现在呢只有几个发展中国家呢愿意接受，而且中间反反复复，比如斯里兰卡的港口，人家一会儿同意你修，你投资了几十亿美元修了，然后他又说不让你修了，然后你又去给他援助，然后给他援助以后买通了又给你修，过一段又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所以呢中国是这么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回答一下刘先生和李先生，其实这个美国现在维持这个全球秩序吧越来越感到费力，所以奥巴马呢曾经呼吁过要求中国共同负起世界责任啊，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但是中国这个时候又坚决拒绝。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已不甘于他国内政，不愿意承担这个维持全球秩序的责任。我们仔细一想，中国确实也很费劲。首先第一条，空军的力量不具备，还有就是海军到现在还没有编队作战的能力，航母都没有建造出一艘合格的来。那么你要维持全球秩序，不是靠你嘴巴喊几句，也不是靠你到处去撒钱，你还得有实力做后盾。那么实力就是军事力量，军事力量中间中国是连这个维持立体作战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出兵作战的，怎么出海作战，怎么出海去维持世界秩序，所以中国现在也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中国有能力以后，世界欢不欢迎中国去参与维持世界秩序，从目前的态度来看连亚洲的邻居都不欢迎，所以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威权政治和就是那个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之间呢二者不相容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呢将来想在世界充当一个大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嗯，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杨忠美博士呢讲到这一地区呢，我们刚才也谈到，这里包括这个地缘与战略，也就是威权与民主的互相之间的这个对垒。那么最近呢出了一本新书叫《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的挑战》，那么这其中呢就提到像是中国、俄罗斯还有像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在内的这样一些威权的国家呢，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个挑战民主体系的这么一这种工具啊。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现在这些威权国家及他们的这个政府呢，他们的力量足不足以挑战这个民主秩序呢？
这个谁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就加起来也不能挑战美国，所以说呢，如果是要挑战美国或者挑战日美同盟，这中国还没有这个资格和没这个力量。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讲威权政治挑战这个民主呢，我觉得也不妥当，还是一个新兴的大国挑战一个守成大国，这个一个新崛起的国家想要和原来的这个超级大国争得一些发言权和游戏规则权，这个比较妥当一点。因为我觉得威权呢，实际上像新加坡也是一个讲威权主义，它尽管是民主政体，像日本呢也不是一个完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也有一点威权主义，他如果政党强大了他就威权。所以我觉得呢，还是国家还是以利益为主的，他并不是决定是民主国家或者非民主国家就不会不争利益了，还是正根据国家的利益和战略来服务的。所以说呢，中国呢现在根据自己的国家发展，自己国家的利益的生长来决定他的战略，而美国呢想要保持他这个世界的一个领导权，那么也就因为看准了中国的崛起呢，在对他重返亚洲也是一个机会，所以呢他来了。原来美国我觉得呢有很多种意见，比方捷尔就是中美来动共治，但是他并没有成为美国的国策，他是一个一种派别的意见。那么更多的意见呢还是就是应当是如何围困，或者是要让中国容忍等等，这种各种说法都有。现在呢就是说我觉得呢美国呢还是不存在要让中国来共同管理世界这样一个说法。
嗯，
那么比方说习近平以前经常讲新型大国关系，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国，现在美国根本就不听这个话，中国自己也觉得没趣没不提了，因为就是拒绝你这个共同来统治太平洋，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国策。
嗯，好，谢谢杨博士。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电话，吉林的郑先生，你好。
喂，
喂，你好，请讲。
喂，我是吉林的那个电视观众。
好，请讲。
哎呀，一谈，哎。要谈到这个，你看，要谈到巴拿马文件的时候啊，这河北的刘先生和河北的李先生连个声都不发。今天谈到南海的问题，你看看他就发声了。那么你再看，我们想一想，在中国我们连个人权都没有，是不是？我们还谈什么主权呢？南海与你有什么关系啊？俄罗斯啊，前俄罗斯侵犯了中国那么多的领土，你连个声都不知啊！
好，
老山
明白了，
我们样子。
谢谢吉林的阿振，明白您的意思。时间关系，必须要简短。好，接下来何清莲女士，我想问您，就说呢，讲到这个地缘的关系的话呢，就说南海这个试探的现在非常的热，像中国的这个范长龙登岛了，那么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呢卡特也是登舰，都在周围活动。那么这个呢是不是说明国际秩序呢现在有点走向失控呢？
倒也没有，我觉得双方都是一种姿态的展示，就是秀肌肉练拳头，就是处于一个威慑阶段啊。那么从中国方面来说呢，我个人觉得习近平目前不具备主动挑战世界秩序的能力。第一，内部矛盾实在是太多，那个人权问题，还有这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对这个中国政府越来越不满。中产阶级也不满这个政府的那个经济政策、人权状态，大家就是求变的心思很强。这个时候呢，习近平要求稳定，不能够在外面挑起事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他没有这个能力。刚才我说了，那个美国国务就是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两年以前说过中国的海军作战能力需要五年以后才那个能够形成编队能力。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三年以后才有编队能力。那么要形成作战能力还要一段，这里是一个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中国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经济能力投入这个提升军队的战力了，因为中国的经济衰退，不管怎么样，在民生方面欠的债太多了，那么就是民怨沸腾，他不能够只顾强军，然后呢就把老百姓口里的食抠出去供这个啊，或者引起的怨恨会更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目前习近平这个政权其实比较脆弱，他目前正在进行军改，这个军改的核心部分就是改变这个军队的指挥系统。那么这个新的指挥系统形成还需要几年时间，那么要几年时间，这个时间在新的指挥系统没有完全到位之前，他贸然向外面发动战争，只会给自己增加政权不稳定的变数。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习近平今后的若干年内，秀肌肉练拳头是主要的那个冲突模式。但是中国一到了这个态势有点上升的时候，会主动收敛一点，这也是过去三年来我们看到的中国行动模式。
嗯，好，非常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庆莲女士和杨朱美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